因为一年多前我才刚刚学会这个诗歌，我真的很喜乐每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虽然诗歌歌词很简单很短，但是这是个非常清楚的对我一个信仰的宣告，他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觉得当我唱的时候，我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很喜乐。不知道为什么喜乐，因为我觉得为着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喜乐，为着主赐给我们这样如此一个环境，我很感恩很赞。当我来到神的家，无论做什么，我觉得里边我很满足，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地上很劳苦很愁苦，我们一生多过大半的是愁苦愁烦，但是你知道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是敬拜他，我们为此而生。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当我们向他唱出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我们里边喜乐满足。所以我是在感谢主。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没有福音朋友，如果你是福音朋友，请你举下手好，或者说是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还没有听过很多次福音，就是过很多次，但是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的，有没有？没有。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我很感谢主。我们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我们重新来重温我们开始前面有一些祷告。就我们是在靠近你的宝室，来到圣灵宝座前。主啊，我们是在用心灵和诚实来向你献上敬拜。主啊，求我们圣灵在这里自由的工作。主啊，是在求你把我将地坛上的炭来蘸上我的口，洁净我的嘴巴。主啊，在这里不是人在说话，我们求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说话。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打开，你的话语就活了，照亮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行路的光芒，成为我们的食物，让我们使得身体有力量来奔走天路。主啊，我们将这短短的时间交给你，求你愈合我一切的软弱和贫穷。主啊，你是丰富的，求你的生命充满我们，求你圣灵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求你将你的天向我们打开，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美。我们谢谢主，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我想我今天想跟弟兄姊妹们交给一个题目，就是说不再恐惧不再忧郁。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在想，其实我们这里可能就是你看我们 COVID 疫情这里好像很平安静，但是墨尔本在几天前上一周突然一下就坏掉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事多变的一个环境，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在海外，因为我是从巴新岛过来，在海外巴新的疫情就很厉害，所以在那里的弟兄姊妹都是很紧张很恐惧也很忧虑。那我们就是到交通局的一个题目，我现在有一个负担，我们信耶稣，主耶稣的生命如何在我们里边，我们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疫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想对我们人来讲，最决定我们生命品质的就是我们里边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心。有人说我们这个人呢，好像电脑一样，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就像电脑的硬件。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更重要的是电脑的软件，因为软件是决定了硬件的外在表现。所以对我们这个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你看我们这个人里面的气啊、喜乐、平安，我们心里的爱，这些美好的东西是藏在我们心里。同样的，你看我们里边的恐惧、忧郁、沮丧，我们的苦毒和黑暗也是藏在我们心里。这些很负面的东西，就好像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我们这台电脑的软件中的毒。但是你知道，我们这台电脑是有设计者，神是设计我们这台电脑，他也是制造者。所以当我们这台电脑有问题， 好像软件中的鬼，我们可以毁谤我们这一位的设计者神啊。为什么？因为他曾经给我们应许，把劳苦担重担的人推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且他也能够修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神用的办法就是对付我们的心，对我们这里面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心中的恐惧、忧虑、我们的苦痛、不幸都可以增长。那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知道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医治、来调整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都能够更新。那我想恐惧和忧虑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因为这是我们人的共性，我们都会有害怕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只不过不同的人害怕不同的东西。恐惧和忧虑其实是我们生命中一个非常大的痛苦。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弟兄姊妹，你可以想一想，我们有很多害怕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出门了，我们会担心他们安全不安全，公司里重组，要改革，要重组，裁员，我就担心会不会裁到我，特别是最近，我们就会很担心，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就感染了新冠这个病毒。但新冠病毒一直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非常担心，世界会不会再次出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有这一切，都好像是什么？都是好像是电脑病毒，我们这个电脑这个软件中的毒。你知道你要问一个人他最怕的是什么，那就是死亡，这是一个人终极的恐惧。但是后面我会告诉你，我们基督徒对死跟世人是截然不同。你像我们人从小到大，我们在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恐惧和忧虑，当我们人生经过不同的境遇，也有不同让我们害怕担心的东西。那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恐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记不记得，或者知不知道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害怕这个词是在哪里？有没有知道害怕这个词是在哪里？还记得吗？在创世纪三章十节，那里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本来他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很亲，因为他们在伊甸园里和神同行，他们享受人和神同在那个美好，也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可恐惧忧虑。但是后来很不幸的是，人犯罪，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心里就藏在园里树中，躲进耶和华，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害怕这个词。你知道人的恐惧是怎么来的？其实从这里可以告诉我，原来人与神的关系是因为犯罪给破坏。你说以前呢，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就得到神的保护和祝福，我们人要自己面对我们人生的苦难和病痛。你知道人怎么会不恐惧不忧虑呢？人怎么会不害怕呢？对弟兄姊妹，我想到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教育，我想在座的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我们小时候从学校里的老师开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长，是吧？还有甚至整个社会都告诉我们，你要努力啊，你要发奋，因为你的前途掌握在你手中，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人生都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要努力，我要挺住。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人的年龄慢慢慢增长上去，我们人生所面对的苦难这个压力是越来越沉重，我们的痛苦也越来越大。你知道是为什么？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离死亡越来越近，我们的疾病越来越重。所以我相信在座我们稍微有点年纪， 我们一定有一个共识，当我们回头看我们所走过的这一程，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人真的很软弱。你知道在诗经诗篇第六篇第二节，大卫怎么写？他说：“耶和华真可怜，因为我软。”你知道我们人的身心里都是很软弱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生病，我们就崩溃了，我们就沮丧。你没有办法来战胜你自己的人生，所以你看，很多人他在没有信主前或者没有信主前，他总是努力为自己寻找一些安全感。就在我们有限的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生活里面，我们拼命去抓很多东西，我们要为自己建立我们自以为很安全的堡垒，好像说我们的学历、我们的学位、一个美好的家庭婚姻、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一个工作职业，我们觉得我们躲在这些东西里面我们会很安全。但是你会发现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人拥有的东西越多，我们的安全感越少。你有想过为什么？因为人拥有东西越多的时候，我们越怕失去，我们很害怕失去。你会想到说，如果你手上有股票，你会很担心股市会崩盘，股价会跌；如果你有房子，你担心房价会跌，而你会害怕你失去你好的工作，你会害怕你的婚姻变成红灯，你害怕你的孩子读书会读得不好，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害怕。我们人一直活在恐惧忧虑当中，我们没有释放，没有平安。因为什么？用的人用的东西，那人的本能是要寻找一个安全感，对。但是所有这些的担心、忧虑和恐惧，使得我们没有安全感，使得我们失去安全感。所以我们会觉得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真正来拥有安全感，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进一步也会害怕，也会忧虑。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大部分人知道说大约在两年前，我被公司外派去太平洋一个岛国叫巴新岛 PNG 巴布亚新几内亚。那么你知道我当时因为我是去管理一个厂，和我的厂长一起管理一个厂，员工有300人，我是做财务总监。那么因为这个巴新岛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它和澳洲非常不一样，而且呢，我个人的我自己没有在工厂里工作过，从来没有工厂基层的经验，因为我大学毕业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公司里工作，所以对我来讲压力很大。那当我在接受公司这个委派的时候以后在我的前任在岛国上工作的我的前任，就在我到岛国的前3个月他就已经辞职离开，所以可以讲我跟大家说在工作上根本没有交接，所以很多新的东西我必须要在很快的时间里面要学习要培养起来，然后我必须向大洋洲澳洲洲过来汇报。我的压力很大，我当时觉得说我可能做不下，我忧郁。那么还有呢，公司为了照顾我，让我能够安心的专心的能够在工作上，所以他安排我们都住在可以讲是那个地方保安最严谨的国际宾馆里面，又在这个 compound 就这个整个宾馆的外宾馆里面都有带枪的武装保安，所以应该很安全吧。我告诉你真的不是这样。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已经是半夜，我睡得很深，但是突然被一阵很吵的声音吵醒，那时呢我记得是天上下雨，然后我就起来，我跑到窗外我就去看是什么事情，因为声音很吵，就我从窗外去看见很多的保安的卡车停在那里，有2对人呢在吵架，声音很响。这个时候我看到警车来了，因为警车上有警灯嘛，同时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这么吵，吵到后来就开始砰砰砰开始打枪了。哎呀，这个时候枪声一响，我那时候我很紧张，为什么用我所住的房子离这个保安的哨亭呢？哨亭很近，我那时候非常担心这个榴弹会不会进来，你知道榴弹是不是很近的？你看这个
这个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不是在我们掌控之中。还有一次，当我刚刚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在床上，突然这个床就啊震动，床就开始摇。你知道我是从澳洲过去，澳洲很少有地震，我因为也没有经历过，从来没经历过地震。那时候我突然就反应过来，哎呀，地震了！你看很多的事情都不是在我们掌控之中，我们不能预料，这些事情的发生真的很突然。所以我就觉得说，弟兄姊妹，我们但是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就是我们有基督，不是说我们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好更有本事，我们更能耐，一点都不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还真不到今天这个门徒的保守，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因着这个保守，因着主的生命当中，我们里面会有平安和喜乐，是因为那一次平安的主在我们里面。当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看见我们自己是如此的软弱，我们如此的无能，我们靠着主，我们就能够经历了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恶劣，是非常不如意的环境，应该是没有平安，但是靠着我们却有平安，这就是出人意外的意思。所以我在想，我们这里看一段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好不好？读起来，来，我们一起来。那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呢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这话，就把手和乐表指给他们。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洗。”这一段的圣经是讲到主耶稣为着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门徒很害怕。你知道他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刚才所读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将窗户门都关紧闭，把自己关在一个房子里，他们害怕犹太人会对待他们像对待他们的主一样，来抓他们、打他们、杀他们，将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知道，当复活的主突然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主要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将他们救他们来脱离这个恐惧。这段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从这里不知道大家注意，那就是愿你们平安。这是一件，这是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定要很得安慰。主耶稣对属他的人说：“愿你们平安。”其实你知道这句话在希伯来人们里面这是非常普通的问候，非常普通。但是你知道，在这里是很有针对性的。主耶稣设置的这句话是针对那一群充满着恐惧、忧虑、害怕、怕死的那群门徒。复活的耶稣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其实你知道，主耶稣其实更真的要讲的就是：“我已经复活，我不再是那一位君。”在钉在十字架上，是被埋在坟墓里去。我已经复活了，并且当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的时候，你们不应该害怕。然后主耶稣就将手上的枪、钉痕和肋骨的枪伤这些人给你看。这里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当主在做这件事，在做这件事情的前面，圣经是描写他的门徒是充满着恐惧。但是当他们看到主，当主指给他们看手上的钉痕和肋骨的枪伤，圣经怎么说？他们就喜乐了，他们就不再害怕。所以你会看见，其实我们人要除去我们里面的恐惧和忧虑，面前带着主手上的钉痕和肋骨的枪伤，也就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的真理。 主耶稣的亲自显现，才能真正将人从生活和生命的恐惧和忧虑中救出来。
你知道的，时间过得真快，我刚才跟弟兄姊妹们讲，我差不多已经两年了，在监狱岛工作。那当我回过头去看我所走过的日记，我真的是很感动，因为我看见我所走过的路真的是地下神分布的恩典和满有怜悯的造物。因为你知道，只有当你真正面对人生的苦难、奔到挫折时，你才会认识到、发现你自己这个人是多软弱。也只有当你发现你这个人多软弱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这样一位满有慈爱、大而可畏、满有爱的神，是对我来讲是如此的宝贵。我们的肉眼虽看不见他，但亲爱的弟兄，如果有灵魂在这里，我想告诉你，我们心里很清楚，因为主就在我们里面，主与我同在。你知道，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真的是会说话，主耶稣的亲自显现，可以通过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说话和圣灵的开启，让我们亲自的经历到。你想多少次，我看完自己是不行的，我觉得很多的关我过不过去，我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崩溃。在逃走，但是圣灵充满，很奇妙的神赐我出人意外的平安，将整个局面扭转，真的是让我出死入生，又活过来。最后，我去年年底这次回来，我跟查拉德的姊妹最近安全上的教会，我说我的经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确实，我看上我自己不行，要死。哎，主耶稣为什么又这样活过来？要死了，慢慢又活了。主真的就是这么奇妙，这么伟大。所以你知道，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不软弱，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信仰。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不会面对，会面对会碰到苦难和死亡，我们都不需要耶稣。所以主耶稣的福音就是为了我们这一群在苦难、罪恶和软弱无奈中挣扎的人开了一条通往天堂的路。他向我所怀的意念永远是美好的。那么我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二十章，我就想到说，那么主耶稣受伤、钉痕和勒旁枪伤到底预表什么？我想我很快的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代表神的大爱，因为圣经告诉我，当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为我们死。有一句圣经我们大家都很熟，我相信我们几乎所有弟兄姊妹都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无知灭亡，反得永生。请大家注意圣经的原则。甚至是无意，就是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人真没有想到，神爱我们可以带到这样一个地步，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去。这里实在是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爱是如此的巨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当耶稣看见我们落在罪恶、咒诅、死亡和永远的沉沦中时，他不顾一切的离开天上来到地上，以至于将自己的命都舍了，这就是圣灵之爱。那么你知道，我们人的爱是多缺，而相反的，神对我们爱是全然的付出。我们人的爱也是很难接受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看啊，你看夫妻两个人婚姻，常常我们听见会亮起红灯，两口子会吵架。你知道，我绝对相信两口子在谈恋爱的时候绝对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结婚以后，你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说：“哎呀，我真的后悔嫁给他，哎呀，我真的后悔娶他。”他已经不是这样，他变了。其实我告诉你，他一点没变，一直是这样。为什么呢？只不过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人很容易装，会把我们最好的一面表现 做给对方看，要取得对方的欢心。但当时但他们结婚以后呢，好了，这个本相完全不显出。我们人只能接受，或者我们接纳爱跟我们本性一样，或者好的，我们以为好的跟我们一致。如果跟我们预期不一样的话，我们很难接受。但神对我们的爱却不是这样，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你知道，你可以想象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你看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突然向他的门徒显现。我相信，其实每一个门徒都没有脸见耶稣的，你说对不对？门徒没有脸，为什么？你看主耶稣带着他们三年半，主多么爱他，主为他们死，但是当主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除了在十字架下的约翰一个，所有的门徒都跑得惊慌慌，没有人知道耶稣。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是被主所最屈服的门徒。多马仍然是不信主耶稣的复活，他不信，非得眼睛看见。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很软弱，每一个人都是对不起主。可是当主复活以后，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主对彼得说：“彼得，彼得，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胆小鬼！我告诉你，你会不认我，你不信，你看，你不认我。拿那夜我钉在十字架上，你去哪里？”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一点没有，主什么都没有说。为什么？因为主知道我的本相。我们只要是人，我们里边就会有恐惧，就会有忧虑，我们就会有罪行。但是神，他接纳我，他全然的接纳我，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你知道，如果我们人是完美的，我们就不需要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之所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缺陷。所以我们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就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神，我们不应该有丝毫的遮盖。伪装。你像以赛亚书，这位以赛亚书49:15-16说到：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人做不到，我们人爱一个人不可能爱一辈子，我们人在乎一个人。不可能做到一辈子，但是神却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以赛亚书49里，神其实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他说到母亲不可能忘记自己怀中缺奶的婴孩，神说几乎又忘记，我也不忘记。你看这个爱是何等的，何等坚定，真的是不可思议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爱，当神的爱摸到我们心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不可能不开口，我们一定很自然的开口，将一切的荣耀和赞美来献给他。第二个，耶稣手上的钉痕和各种敲敲也代表神的大能。你知道这些门徒是非常清楚的知道主耶稣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整个耶路撒冷城都知道这个事实，无数的人看见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又被埋在了坟墓。可是当这位主耶稣大有荣耀的站在他的门徒面前，他们突然间看见神的大能是可以战胜死亡。所以罗马书1:4怎么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现是神的。你知道没有人有能力胜过死亡，只有神能够胜过死亡。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他告诉我们，他就是神，他是无所不能，连死亡都可以战胜。你想想，当我去信靠如此一位大能的神，你怎么会害怕？那第三，他也代表神的同在。你看，原来的主耶稣还没上十字架的前面。你说门徒害怕吗？ 与主同在。当海上起了风浪的时候，门徒喊救啊，我们上面的你不顾吗？主耶稣马上就斥责风和浪，然后风平浪静，死人主都可以叫他活，人生病了就来医治，这个妇人就感主感受，门徒不害怕，因为有主在身边，主都能够解决。那我们要问门徒什么时候开始害怕？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门徒来说，我觉得主死了不在我身旁，所以门徒开始恐惧，开始忧虑。可是你知道，我们刚才所说的约翰福音，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再一次站在他的门徒面前，主又与他们同在，他们不害怕，他们完全的被翻转过来，变成喜乐。但是主跟他们说：“我还要再到天上去。”就说你们受圣，神与圣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每一位有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神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他保护我们，看顾我们，陪伴我们。对于无论到了人生的任何的苦难分乱中，这位爱我们的主，他有大能，他陪伴我们同走。所以主耶稣在圣经上，主耶稣又被称作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回顾这三个方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绝大部分都是已经信主。如果有人问我们，我们信主，我们到底信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相信很简单，其实我们的信仰很简单。第一，我信主，我信神，他就是爱。他实在就是爱我，这位神他如此的爱我，所以当我的人生面临什么苦难困难的时候，我绝对相信这是一个恩典而不是一个救赎，所以我就欣然接受。第二，我也相信我所信的这位神是大能的，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很坦然的将我所面临的困难苦难，我的疾病，我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交给他。我相信他完全有能力和大能，也帮我解决这一切的困难。但是还有第三，更深一层，就是说，如果我所相信的神，他没有照我的意思来成全我的祷告，他没有立刻解决我眼前的困难，他没有拿走我的疾病，他没有拿走我的。我仍然出于一个简单的心相信神与我，这就是我的信仰。你知道，其实我们人啊，最可怕的不是来面对苦难，其实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单独的来面对苦难。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我相信我们所相信我们所经历的就是。每一位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他一定是不孤单。为什么？因为有主在心，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你知道，当我刚刚到岛国的时候，我刚才讲到了，我在天津八仙岛的时候，我刚去的时候很孤单，因为人生地不熟。刚才提到在工作上面做了许多的压力，我实在是觉得日子非常的难过，我睡不着。我早上起来，我就读主的话语，读诗篇，我就祷告，很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诉，真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将我的心灵完全向他打开，没有丝毫的隐藏。你知道，我们真能够觉得体会到我们跟主的关系一下子就非常的近，你会真实的体会。主是你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和同伴，我就不孤单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在主的在主里信主的弟兄姊妹都可以经历。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相信耶稣，你也能经历主的同在。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怎么能够 没有恐惧，没有忧虑。刚才我们讲到说，主的大爱，主的同在。我想我们有一个积极的方面，我们要用真理来充满我们的心。当我们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应该打开真理的灯。在诗篇119篇105节这样说，这句话大家我相信都已经很熟。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有神的话，我们的人生就有灯。神的话发出光来，恐惧忧虑就消失。你知道很多人怕死啊，在中国人里面是最忌讳的，人人都怕。那么为什么基督徒就不怕死？其实我们不是活得不耐烦，只不过是我们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对死有不同的期待。为什么？因为真理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1章26节，主耶稣对他说：“约翰福音11章26节，复活在我，生命也在。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这句话我们大家很熟悉，我相信很多的亲人、我的长辈，他们墓碑上都是刻着这句话，或者很少就看到这句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害怕睡觉？你肯定不会，你跟我讲我不会害怕睡觉，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睡觉以后我们会醒过来，我们睡醒了以后，我们人精神更焕发。你知道同样的道理，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死后会复活，复活以后会更加的重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讲，死就好像脱下旧衣服，穿上新衣服；死就好像我们在地上帐篷间老旧不堪使用了，我们搬到天上有城堡。这个我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传道人叫 Billy。这篇我相信有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会被神大怒的。当他那天的前面，美国电视台采访他，问他说：“你对死怎么看？”他怎么说？他说：“我不怕死。”所以那天他已经在地上找不到我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搬家了，我一直在，我改到天上去。”那么还有一位我们大家都认识的北美的一位弟兄，他说。基督徒活了不怕死，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能说我喜欢死，因为我也没有这么想法。我们听了就觉得，哎，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听了会觉得，我真的我也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我最近听到一个弟兄，我真的是很乐观。他怎么说？他说我真的是好想去神那里。神说我复活以后的身体是完全健康、完全活泼、自由的身体。真是太好了！对于我来讲，这是我弟兄说的。对于我来讲，那日子就好像我要得年终奖的日子，因为我奋斗了一辈子都是为着那一天。他说：“我怎么会不想去呢？我想得不得了。”难怪保罗会说：“那是好的无比。”一个真在基督真里边的，这就是他对死亡的正确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听了以后不知道有什么感觉？他很正常，我就认识这位弟兄，他很正常，活力生活的也非常的积极在地上。第一，他说为什么现在没有死呢？因为神跟我说他地上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对死亡的一些看法，我们看这三位弟兄他们对死亡的看法，对我们真的有很大的鼓励和鼓舞。我们如何在地上来看死亡？对我们彼此的提醒：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对死亡如果还存有恐惧、忧虑的话，我相信你应该是在这个真理上还不够清楚。因为如果我们真在真理里面，真理就叫我们得以自由。所有的恐惧、忧虑和限制，是因为我们不在真理。你知道魔鬼在那里对话，就是常常每一次告诉我们说，神不理你，神不听你的祷告，神不理你。我们要起来斥责魔鬼，我们要告诉他，如果耶稣神连他的独生爱子都可以不保留赐给我们，他没有什 他没有不把财富给我，如果今天没有的话，一定是有缘故。所以我相信神给我的都是最好的。你知道这个真理会让你胜过很多的恐惧，这个真理会给我们很多的勇气和能力，让你受胜过我们所遭的环境。所以兄姊妹，我们要让神的话来照亮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读主的话，要读圣经。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心里充满神的真理。我们人生难免会遇到纷乱，甚至很多的时候是狂风大浪。你知道在那个时刻，什么可以承担我们？可能什么都脆弱，只有一样，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永远是安定在天，成为你我生命中最深的根基。那我想我在祷告时，工作是充满很多的挑战，但是神奇妙的一步的带我过来。我记得有一次我要负责一个新产品的成本预算，我曾经在欧本教会做过这个见证。那后来才发现，因为跟当地的团队交流上的一些出入，我这个新的产品的成本预算案是错的，我预算太低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很晚了，为什么？因为整个成本预算已经上交给大洋洲的总部。那大洋洲的总部根据我的预算案，已经跟贵宾签订了合同，已经预计第一年要生产八吨这个新的产品，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看了。你知道对我来讲，我的压力有多大？因为这个漏洞我没有办法承担，我怎么睡得着？我根本睡不着。所以我躺在床上，我很早就起来，我读主的话语。哎呀，我在主面前就祷告，我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后来就开始哭起来，哭起来后来就大哭，在神面前。然后当我祷告过去以后，我坐起来，我在读圣经。我那一天正好读到耶利米书32章，我第一遍读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第二遍很就说不知不觉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眼睛正好停在耶利米书32章27节，他这样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圣灵就将神的这句话开启在我心里。那个时候，这句话对我来讲是何等大的安慰！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开口向神祷告：“神啊，对，我是有血气的人。”你是我的神，你已经说话，你告诉我，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吗？而且当时神告诉我，很清楚的告诉我，人他可以弥补人的缺陷，因着这个那个原因，我所做犯出的错误，神可以弥补，神可以弥补。后来你知道这个错误非常的神奇，被犯出错误。所以弟兄，我真的是体会到，在人生的纷扰当中，仍然能够站得稳是神的话。当我们每天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巴不得读主话语的前面，我们先有一点默想，有点祷告。我们说主啊，今天我读你的话，我不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话。巴不得急着人今天我所读的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对我清楚。因为实在知道说神的话是无能。当神的话被圣灵一开启，一点活在我们心里面，就成为我的力量，我们生活的勇气和盼望。好，因着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他，我们实在知道你是那全份全力的神。我们人的话是如此软弱，但是主，我们知道圣灵是蛮有能力。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将你宝贵的圣灵赐给我，而且你应许说，我们不仅得圣灵，而且得到更丰盛。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你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每天在这地上所过的日子，能够照你的心，照你的旨意来荣耀你。主啊，求你自己眷顾怜悯你自己的教会。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儿女，愿你们在这里告诫我们。 们讲到，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祷告。